第八章他说了什么？
比勒达上来呢，态度呢就比李德法更轻缓一点哈。他是觉得于伯这个时候说话就是有点狂妄了，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错。为什么遭遇这些？也有可能是他的儿女犯罪啊。他其实是很认同李德法的这个说法。那如果不是于伯有罪，就是他的儿女有罪。那么到底是谁有罪？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样？于伯应该去殷勤的寻求，而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他的这个路数呢，跟李立法有点不一样。李立法是寻求邻里的经历，对吧？他呢是巴结拷问前辈，这个人比较传统啊。他相信了这一套，他到底是什么一个理论呢？基本上可以从十八、十九节去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恶人必会从本地里拔除，然后呢，神会把另外的人就是再放回他这个地方去。他的论述就是忘记神的人啊，不虔诚的人啊，就是他们这些人虽然可能有所依赖、有所依靠啊，比如他的房屋啊这些等等。那就好像这个蒲草芦荻啊，他们也有依靠，就是它的泥和水啊。但是呢，他们的光景就要像这两种植物一样，比百草呢还是要先枯槁，好日子不会太长。然后呢，他们就会被神给从本地拔出来，神就会把其他的人放到他们这个地方去，就好像这个迦南人被神赶出去，把以色列放进去一样，好像他并没有陈述的特别复杂。他就讲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然后呢，他就丢下一句话，就是二十节，神不丢弃完全人啊，也不扶助这个邪恶人。那我在这个地方理解呢，从两个路数去这个走。第一个呢，就是比勒达这个人说话呢，他就是没有那么针对约伯，简简单单的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意思就是忘记神的人、不虔诚的人呢，就是要被拔出，但是呢，神不会丢弃完全人。那可能给约伯的安慰就是说，那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完全的话呢，
还来得及，
将来是要被栽种起来，对吧？可能虽然现在有点被拔出的经历，但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偏向于比勒达其实是比较针对约伯的，那这种解释就是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约伯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狂妄的人，然后不承认自己犯罪，然后呢，约伯明显现在就是被神给击打了，其实他就是像这个蒲草和芦荻一样，现在要被拔出去，他如果是完全人他是不会被丢弃的，所以还是说他有问题。约伯的这整体的谈话的素养还是有的，他就抓住了完全的这个点就继续去回答他，人在神的面前怎么去成为义呢，就是怎么去完全的。
所以你觉得他这两个朋友都是赶紧表态站神这边，说神是不会错的，对吧？
他们当然觉得神不会有错，但是他们可能强调的重点还是约伯是有罪的吧，让约伯自己
神不会错，当然你错嘛，对吧？
然后比勒达他可能听了约伯的话之后呢，他没有听明白约伯要讲什么，他只是觉得约伯这个态度不对，就是用我们教会的话讲，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态度要谦卑下来，是不是？
那约伯真的他有讲不谦卑的话吗？你口中的言语如同狂风，这是他对约伯刚才所说的话提出的评语。可是我们今天会在回头看的时候，你假如不要假设约伯这个人是很自大很自义，这都是参考书上告诉我们的，其实读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事情，约伯只是在述他自己的苦情而已。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交通？
我是觉得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是约伯的三个老朋友，对吧？
应该是了。
当约伯遇到这种灾祸以后，他们能来为他伤悲，来安慰他。他们之前应该也没少在一起讨论关于对神的认识这件事情，对吧？我就想以前他们有没有为这些观念有一些矛盾呢？或者说是认同了还是不认同？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能持续到他遭灾前的话，应该他们都是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冲突。
没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对，如果要这样的话，早就吵翻了，不可能又做朋友到现在了。那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今天有这么大的冲突？就是因为约伯遭灾以后，他就开始咒诅自己。以前他们还是非常能够和平在一起查经啊，还在一起聚会啊，都没问题。自打约伯遭灾之后，他对神可能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当他把这个全新的看法说出来以后，这三个朋友就没法接受了，说你这个约伯是我不认识那个约伯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等于就是说这个查经就顶着墙了，今天这个查经。
这个有道理，对，他们突然好像不认识约伯了。
对，不认识约伯这个人，以前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虔诚的约伯、爱主的约伯、完全的约伯一样在我们中间、对吧？那今天怎么变成这么一个人了呢？难道这个遭的这个灾就把你打成这样子了？
这人跌倒了就是了。
对。
哎，叶班长不愧是过来人，讲的这番话是很有道理。
因为叶班长也是跟很多人都是和平的聚会，最后没法聚会下去了。
Frank， 你见了这么多，你说说看。
我觉得可能第九章、第十章里头约伯的话要更有意义，但是他朋友们相当于一个触发、一个引子，然后他朋友们这样说，约伯就可以继续往后说了。他朋友们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比较一般，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这个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你顺服神的旨意，神就会祝福你；你犯罪了，违背神，谁会被神击打？这个也没错。不过我们就是把这个时间局限到很短的一个时间里，就好像现世报一样。我们现在信仰或者信什么，包括信基督教也是一样的。
嗯，
我们就是追求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他就不信了，因为
很容易跌倒。
我的信仰目的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更舒服或者怎么样，他好多都是这样的。他朋友们内心深处也是这样的认识，但实际上呢，像传道书里边好多书里边说到世上最困的事都不是这样的。个人反倒是很发达，艺人反而好像是受很多难。传道书里说的是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是满心作恶，那个意思就是说最后的结局不是一定你现在就能看到，可能你一直也看不到，但是这个结局不立刻施行不代表不施行。约伯的意思就是认为他是正直的，没有犯罪。他朋友们是说你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你要好好找找原因，不管是你孩子或者怎么样。但约伯就觉得说他遭遇这个事情，他并没有说别的，他只是很想跟神讲理，跟神辩白，就是说我只是一个人呢，你是神，你这样对我，我怎么能受得了，就跟第七章说的话是一样的。约伯这样讲了之后，第八章这个比勒达他听到，他就是说你说这话就像狂风一样的，难道神还能错吗？当然神不能错，但是他就是没有套入到约伯当时的那个处境里边，然后他就是用理论，就我们一般的，就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他这个朋友们这些说话。不过他们这些朋友们说的话就吸引出来约伯更深的他里面的这个认识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啊，为何不赦免我。他说的其实是很好的，如果神听到这个话，他心里确实是应该是很欣慰的，很
至少觉得他很可爱。
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信仰的本质说到底最后其实是这个原因，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说你啊，你看你这个敬畏神了，是你什么都很好了，
不真的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传福音的太容易了，那就不用怎么传了，大家都这么
对对，就传佛就可以，所以传佛很容易，善恶因果报应。当然这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尽管这两个朋友讲的没有差太多，这个弟兄讲的呢就是比较改革宗一点，前面那个弟兄讲的稍微比较灵根派一点，而且这个弟兄讲的是有根有据啊，虽然他们都没讲到点上，可是约伯越跟他们谈呢，尽管谈的不投机，约伯自己的心里面也就越来越清楚啊。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交通或者不是这么顺畅的交通，像叶班长讲，顶到墙的茶经，不见得是坏的，这是万事互相效力，是吧？那这个比勒达的话里边有哪一些的在旧约里边常常被人拿出来用的一些特别的话，比如说日子好像影儿。是传道书的话，恶人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为他不敬畏神，对吧？还有呢，公义的居所，这个比较能够晓得了，这在旧约里面常常用的，耶利米书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公义的居所，然后诗篇也要讲，对不对？那还有呢，这就是他的道中之乐，这诗篇讲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那恶人住的地方叫什么呢？叫恶人的帐篷，对吧？这个民数记里边他就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恶人住的地方叫做恶人的帐篷。诗篇里面说，在你的殿宇里面住一日胜过别处居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在恶人的帐篷里住。然后这个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这也是诗篇里面的话，对不对？还有哪一句经文让我们知道说，虽然他是住在别地方的人呐、但是可能他们还是以色列人。
第八节，
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对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列祖，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对神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嘛，要不然根本就没得讲的啦。你看约伯会献燔祭，这个燔祭是为了赎罪用，这以前还谁这么做的，对吧？除了亚伯拉罕，可是亚伯拉罕也不是这么清楚，他有时候烛坛就是求问神，求神的带领。那真正献燔祭是干什么？都是摩西以后的规矩啊。所以从这一些让我们再度的去怀疑到底他是多早的人。对，让这个姐妹们有没有什么补充？
他又引用传道书就很有见识，
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知识底子，那这个底子让我们觉得他们这一群其实都是犹太人，都是被分散出去的犹太人。要不然你从三个国家找三个人四个朋友坐在一起谈，这不太容易的事情了，能够谈得这么投机的话，对吧？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约伯了。那约伯这个时候他一开头，他为什么他这个态度这么转变？你看前面那个人叫什么以利法，是不是讲完了约伯一肚子气，这个人讲完了他说，
说得好
对，怎么回事，我真知道是这样。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 agreeable， 突然这么同意。
这个比勒达我觉得他虽然还是说神是小善拔恶的这一套，但是他最后几句我觉得多少带了一点鼓励约伯的这种态度、啊、
对对对、
就是、
对，就是刚才小伟怎么
说，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我觉得他这个话你如果从稍微正面一点的理解，就是也有可能是说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完全人，所以他还给他留下一些希望嘛，就是你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对不对？就是你以后还会有好的结局的。我觉得他并没有说这里一定一个定论啊，认为约伯就是一定是一个有罪。当然他前面也提出这样的疑问，他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也没有否认这个事情，但是他并不是很肯定说就完全是约伯的问题。
约伯自己也没有反对这个说法，说他的儿女可能犯罪，要不然他就不会替他们献燔祭了，对不对？是有一个可能性他所献的燔祭不够嘛，对吧？那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提出来，那约伯态度就比较好。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些人都是相当敬畏神的人，像我们在一起讲话，尤其有一个弟兄在比较危险的地步的时候，那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也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一直讲话就特别小心，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所以他们讲话都小心翼翼的，一定要站在他们认为正确的这边，一个字儿都不能漏。啊，对于约伯这种态度呢，就是说从根本上拒绝掉。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的。
如果他们真的是读了许多的旧约的圣经话，他们显然也算是敬虔人吧。虽然是敬虔人，但是还是出问题呀、啊。他们确实是无法设身处地的去体会约伯当时的那种心境，有点这种隔靴搔痒似的，是吧？前一个朋友可能主要在说你有问题，他们是出于好心的话，也是想说想指出你的问题，让你帮助你把态度端正过来。后面这个朋友就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问题，你可能有问题，也许是你的孩子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你会好转起来的，还给他一点希望。你看我们平时安慰人在苦难中的时候就会说啊，会好起来的，对吧？
约伯抓到了一个点，你就看这个人很厉害啊，他在这么大的痛苦里面，朋友跟他交通这么不顺心，他听朋友讲话要比朋友听他讲话用心多了。
嗯，
他一下子他就抓到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是比勒达讲出来，谁没讲出来？以利法没讲出来，至少没讲得这么清楚，他就是讲到这个义人。
对，
因为比勒达基本上刚才小伟也说了，站在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角度来讲，神怎么对待义人，神怎么对待恶人，这些话呢约伯也不可能不同意，他是真的同意。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算为义，对吧？那这时候还没有保罗替他们点出来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信神的应许其实不只是信神啊，我们今天常常把那句话翻成信神的存在，不是不是，神给他一个确实的应许，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亚伯拉罕信了，这个就算为他的义。但是神没有给约伯任何的应许让他去信，问题就来了，他抓不到了。约伯在这里时候讲话比他的朋友都大胆，他的朋友还是有点畏畏缩缩的，要把话讲得准，是不是？约伯已经完全没有这些顾虑了，他已经完全破产了，因此他直接讲他心里的话。那这时候他抓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说是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算为义，这个事情他要继续讲下去。因为他的朋友虽然说，你说大致来讲义人恶人，我也知道，我没有不同意啊，我以前也是算为一个义人呢、啊。但是他没有看见耶和华在撒旦面前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这人当然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对不对？神也一直是这样待我，可是你们还少看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现在才有体会，那就是从下一章以后约伯继续讲下去。所以你看约伯下一章他为什么要一开头他就说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这句话先把它弄清楚，是谁与谁争辩，是人与神争辩呢，是神与人争辩呢？
他就是说神若愿意与人争辩，
他这个愿意就是说故意的意思，
就是你就什么也答不上来、
就
是、就
你答不上来，因为人不可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因此神要挑你的错你绝对答不出来，你要是想一些办法去跟他抢嘴，那你绝对不亨通的。
嗯，
这三节圣经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你再往后去，至少有两个地方还提到了神与人争辩，你为什么与我争辩，都是讲到神跟在人的身上挑刺儿，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人跟神抢嘴。因为这时候还谈不到这个问题，约伯的朋友认为约伯在跟神抢嘴，而约伯自己他没有这样想，所以他这应该是说的神与人争辩，
对，他觉得是神在找他麻烦，对吧？
对对对，基本上就这意思，像你教小孩的时候小孩认为老师找他麻烦。但是他为什么他从第五节他开始讲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这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话，什么意思？他使地震动，吩咐日头不出来，这都是跟创造的时候是相反的， 对不对？他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创造了重心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哎，他突然叫他不出来，他把地都晃动了，对不对？林恩呢，他就说他做梦的时候才看见神。岳伯说你没做梦的时候，神就在你旁边，比他技高一筹，只是你知觉不知觉而已，对吧？他为什么在讲这些话？他为什么从这些地方入手来讲人称义不称义？
他在想人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的一个过程啊？
对呀，他怎么就讲到这里去了呢？到底他这个铺垫，他预备要讲什么东西，他才会讲这个东西？简单的说，应该是这样。他说：“你们讲的实在是对，我也真的知道就是如此。神恩待义人，神击打恶人，这个道理没有错。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没有体会。”我有体会，那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叫做神的主权问题，神的主权大过我们所明白的这些道理。我现在所经历的是已经超过了这个神恩待义人的这个范畴的事情。我所经历到的是神有一个主权，这个主权你没办法质问。他把山造在那里，可是他突然之间把这个山翻倒了，这个山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本来是顺着神去活的，可是突然全部被神仙翻了。这时候我只能够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主权大过我们明白。人家在问你说神公平不公平的时候，你不要去逆着他的话讲，你反而要顺着他的话讲。你跟他说神从来没有说在这些事情上神是自己的公平的，因为神在罗马书讲的很清楚啊，摇将旗没有权柄吗？对不对？他只是要你留在他的恩慈里边呢。因为神有一个主权的问题，神有没有一个主权不公平？有。这个东西你不要跟我吵。他对法老故意兴起法老做一个卑贱的器皿，他让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击打他，为了给后来的人做见解。这是圣经明明讲的，我们要站在那个立场上来讲啊，不要反过来讲。那约伯这时候他就很清楚了，从他自己的体会里面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神有一个主权是大过我们所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神对待人不错，真是这样，但是有一个更高的主权，就像他把山翻倒，对不对？叫太阳不出来，他就不出来。那现在神这样对我，我就是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十二节他替自己这些话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干什么？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替神讲话。你看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能跟神抢嘴的啊，你跟神抢嘴是自取灭亡，因为你必须尊重神有他自己决定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义的主权，而且你不能够要求说神对每个人都公平，没有这样的事情。他现在用恩慈向着你，最好拿，你再强嘴下去呢，那这种人定罪是应当的。
我谈一点自己感受，就是你把第九章跟第38到41章对照一下，你就会觉得好像约伯猜中了神要说什么话了。
啊，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答不上来，一句都答不上来。
约伯是很厉害，所以这个都是讲到神问人，的确是。后来神问他，他就真的是打不出来，他也知道不要打。
我以前都知道38到41章，但是我没想到约伯在第九章的时候就已经替神把话给说了。
第十三节这个扶助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这到底什么意思啊？谁能够替我们解解？有没有这个非看参考书不行啊？去几个参考书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确说这个词非常的难翻，大概就是恶人的意思。我想我们就暂且这么接受呢，就可以往下走啊。
扶助恶人的就是这个意思。
扶助恶人的，对，跟恶人站一边的。那约伯很敢讲话，第十四节了，他说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所以你就晓得了，是谁在挑谁的刺儿啊？神在挑我的刺儿。神加了这么多的痛苦在我身上，我不敢回答他，我也不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看下去，约伯到底有没有向神抢嘴？这是他朋友说的，还是他真的向神抢嘴？甚至他到了下一章，他就开始对神讲了很多话。对，那个算不算是他向神辩论？这个我们得去看他是不是自相矛盾。因为他说他不敢回答神，可是不敢回答神，但是他可以向神
恳求。
对，就像十五节的，他就我只向审判我的去恳求。这个所谓的恳求呢，就是 supplication， 我向他屈服，我就逆来顺受，我就等着他向我施恩。那他要不施恩的话，我没办法。第十六节是最妙最妙的话，他怎么讲的？
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
这我求他，他答应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他在听我。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因为约伯这一辈子，他是在一个义人的道路上走，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他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完全人。那神听不听他？听他。可他现在遭遇到一个问题，我不认为他真的是这个意思，他背后他还有他的想法，所以他才会接下去说我虽有义。他有没有义？他确定他是有义的。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失。神还有一些的意思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他说我不真的相信他就是听我的，对吧？ 所以我在讲说，约伯他开始体会到神的另外一面，他明白他这些朋友是不可能明白的，他还有一些话是要对他的朋友讲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把约伯当成一个传道人啊，他有点在苦口婆心的解释他自己啊。你说他为什么要自己讲？要我早就不讲了，我像我朋友的事情，不算了，不听算了，早饭了就算了。不，他还在这边继续讲。一方面他把自己心里面所有的东西慢慢慢慢整理出来，那这样看呢，你就比较能够顺着他的这个思路往下走。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个神无故加增我的损伤这些的事情，我喘一口气他都不容，你想想看，这是相当严重了。因为他体会到神不但有另外一个意思，然后神这个意思对他来说呢是寸步不离啊，是步步逼近了、啊、那神是很有力量的，对不对？然后虽然做这件事情看起来是神在运用他的主权，看起来是我在这边受神的欺压，可是我要把这东西平反过来的话呢，我遇到了问题了。你看他的思想是很慎密的，他说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没有人能够把神传来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人没有一个权柄，谁都不能把神传来让我们跟他理论理论，甚至要求把他的想法跟我们讲讲清楚都不行。他说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这是约伯的体会哦。所以你说他的朋友讲话很小心，千万不要犯任何立场上的错误，讲的都是这种大道理。约伯讲话更小心，因为他知道，他虽然知道他有义，他知道他完全，可是他不敢替他自己多说什么。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传统的说法说约伯自义，约伯自义。那固然是后来他朋友批评他的话，可是约伯是不是一个自义的人，这个我觉得大家先暂时存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约伯自己讲得很清楚啊，他的口才是小心翼翼的在讲，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小心，因为这个神的力量太大了，我讲越多我就越被定罪，我的口必定我为有罪，因为人的话不可能把自己讲完全。所以你看他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然后21节他说我本完全，就是 I were perfect，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不顾自己的人。这个不顾自己的这个翻译有点不太一样，这个不顾自己到底什么意思？你看英文就是说 Yet I would I not know my soul， 我厌恶 despise my life， 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连自己我都不认识了，我本来是一个完全人，我本来很知道说我怎么看自己，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现在因为神的主权以及神决定对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我现在怎么看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不敢再说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他才开头的就是说，人怎么样可能在神的面前称义，连我这个人都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因为我不是不同意这个做法，我一辈子就是在这个做法上小心翼翼的活下，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连我自己是谁我都已经搞不清楚了。英语在这个地方在附近有一句话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 I'm really confused。 然后他接下去推论下去的话呢就很大的，22节到这个24节，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嬉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这个很像什么？很像福音朋友在问我们的问题，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问题对不对？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不对的，问了这个问题你别生气，也别替神讲话，因为这连约伯都这么讲，他真的是这么一个状况，神容许这个邪恶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但约伯讲这个话相当大胆呢，他就说神是戏笑那些遭灾的人，大家有什么看法？
我们姐妹团其实正在学那个传道书，就是在那个今生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人们看到的这个苦难，看到就是这个生命的有限，就会生出许多的那种不理解吧，咱们这么说吧。但是神是有主权，他允许这苦难存在这个世界，他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有思考，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然后目的就是要我们后来回到神的面前，
对，带我们思考，对，没错。他这个无辜人受欺压的时候，他真的觉得上帝在笑，那上帝当然笑得很高兴，因为约伯替我站住，只是从约伯的角度来讲，他没办法明白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已经高过他了，他所体会的高过他的朋友，所以他所体会的东西呢，他也高过他自己，所以他把这个叫做无故，然后他讲叫做无益无效，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另外一件事情他的眼界超过，就是已经超过今生了，他仍然认为他是要见主的，你现在给我不但给我痛苦啊，而且你既然这样对我呢， 因此你当我见你的时候呢，你一定不以我为完全，以我为无辜，是不是？我一定被你定为有罪。所以他在看的事情远远超过他的朋友看，一个是他看见神的主权，神随己意行事，神到底在做什么，神根本就在听我们讲话，你完全不可能体会到他，对不对？我可以把这一切的责任堆到神的头上，可是到最后我要想想我自己啊，你现在这样对我，当我见你的时候，你必然不以我为无辜，那这个就比我今天所受的苦呢还要可怕。所以我虽然想说，哎呀，我能不能把让这个愁苦过去，过去了还不算呢，我想了就害怕，等我见你的时候，你还不算我为完全，我再怎么样，我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都没有办法，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这个还没完呢。尤其他讲的这个话真的是太妙了，所以你看圣经的话哈、啊，跟中国的诗词是不太一样的，他这个我的衣服都憎恶我，这个话实在是太传神了。但是讲着讲着，他讲出一个不得了不得了的真理来，是什么呢？32、33节，他本不像我们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这个话了不得，他发现说，在神的我不能明白的主权，以及神这样对我，以及我这个人啊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义，可是我有我的苦情，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乎什么？
需要有一个人来，
需要个中保。
对对，需要个中保。你看他讲着讲着，他真的给他讲出来了。所以你说这些受苦有什么意义？真的是就像刚才李慧讲的，让我们思想，你的思想必须是思想对，你不要光替党说话，不要光站在上帝这边，上帝都是好的，上帝做的都是对的，上帝做的都是公义的，不要光在这个很肤浅的层面上去想，因为神真的有他的不可测的意思。可是他讲着讲着真的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了，我跟神中间缺的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中保，能够在我们两造中间按手。那我们看看他第十章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东西。这里边比较重要的是第七节，他说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这个中文翻译有点太过头了，所以我们就会说啊，约伯在自义，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 You know that I'm not wicked， 你知道我不是个坏蛋，就这个意思而已啊。其实他不是说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同时呢，你不但知道我不是个坏蛋，你也知道你爱怎么待我你就怎么待我，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多有意思。然后他就讲说，你当初怎么造我，十二节，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讲得多好啊，就像我们平常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他加了一句，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哈哈哈哈，这个话我跟你讲，听在上帝的耳朵里面，上帝一定是微微笑的，因为他讲的真对，他只是说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待他，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撒旦已经因为他的缘故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上帝已经因为他的缘故战胜了撒旦，这是另外一个神试炼基督徒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站住。约伯一样，神试炼他是早有此意，可是你听他讲的多妙，你一方面对我这么好，然后你今天要怎么样对待我，你早就想好了，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他一再的向神提出来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就是干什么？你要赦免我的罪孽。他有没有说他自己是一个没罪的人？没有，你需要赦免我的罪孽。这是基督徒认识神的 101， 大卫犯罪被拿单抓到，大卫认罪，然后大卫去祷告，他说什么？求你赦免，好简单啊，要不要用这个东西去法庭上试试看？像 Paryland 这么多警察喜欢抓你超速啊，抓你这个抓你那个啊，你跟他上法庭，然后你就说我认罪，求你赦免，你试试看好了，他绝对不理你了，对不对？可是来到神的面前，约伯和大卫一样，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你洗涤我一切的罪孽，你看看，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力气能够站住，尽管他说他站不住了，那他就形容底下的东西，我若行恶就有祸，他形容的非常非常好啊，我昂首自得，你就来追捕我。然后十七节是话中有话，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的攻击我，这是讲谁啊？这当然不只是他一番一番的灾害，他更是讲到他所谓重立见证，就是你这三个朋友来找我麻烦，我自己已经够苦恼了，他们还跟我说这说那，我还跟他们说话， 因此我就活得更不耐烦，因此他还是回到他最早开始说的，我死了比活得好。那这个也是所罗门讲的，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人是死了比活得好。如果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在天上的一个身份，如果没有在天国里的一个产业的话，那人不如就死了就算了，干什么这么啰嗦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话呢大概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把它加起来，你这样走一遍呢，这约伯的思路应该在我们心里面稍微清楚一点啊。至于这些思路怎么下结论，我建议就是先不要下结论，你先能够开始欣赏约伯，同意约伯，觉得他讲的真好真有道理，